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分别心圣品》卷24讲义168。在进入正课之前，先修正上一周有几处在表达内容上可能是口误，或者是不够精准的说法。首先，请先看到黑板上所写的，上一周在阐述借由咽下心上等，或者是以净分定断除次下第的烦恼等等的内容，有提到三界九地。可是，在口述的时候讲出净律地，在事后看文字档，就是要修订，要修订有关影片字幕的时候，发现自己，可能是脑袋想太快，但是讲出净律地的时候，在上一周，结果是连接到定生喜乐，然后上一周在讲第二净律地的时候，是讲成离喜妙乐，好像是这样。那当下自己也没有去察觉，相信应该有人会有人已经发现。那因此，利用这一周一开始上课，跟大家做修订，如黑板上所写的，出净律是远离了欲界的恶不善法，升起的喜乐。那第二净律呢，是由定而升起的喜乐。在《俱舍论分别定品》卷28。有一段文阐述四禁律的禁律支，以有部的说法，出禁律以及第二禁律的禁律支中的乐呢，并不是乐受，而是清安，是清安的心数。只有第三禁律的离喜妙乐的乐是意识相应，是第六意识相应的乐。那如果升到出净律地的有情呢？因为还保有眼、耳、身三识，那之所以没有鼻识跟舌识，因为鼻识跟舌识与断食有关，那断食唯独只在欲界有，是欲界所系。上界是没有断食，所以上界，投身到上界的时候，出净律地唯独在六识中只剩下四种识，那以前五识而言，只剩下眼识、耳识跟身识，所以升到出净律地的有情，在没有入定的情况，是保有眼识、耳识、身识，以及与这三种识相应的乐。那一般的乐，一般的世间乐，都是与前五识相应的，与眼识乃至身识相应。唯独只有第三禁律的乐比较特别，是与第六意识相应。因此，在阿含圣教中提到这一第三禁律的乐，是世间乐之极，最究极的乐。因为是与第六意识，是与第六意识相应，是能遍身感受到这样的乐受。好，那就先以黑板上对上一周课程中表达的说法做修订。 那再者呢，上一周也有提到欲界特有的烦恼，就个人的印象，当时在脑海中原本要表达的是举五盖，五盖为例证，为例子，就是欲贪、嗔恚、吊诡、昏眠还有疑这五盖。可是在阐述的时候，有讲到以五欲为所缘境的贪，那这就是欲贪，又提到嗔恚，然后接着呢有提到吊举，但更精准的讲，吊举随眠并不只局限在欲界。当然如果说是不善属性的吊举，那唯独只有欲界才有，可是上二界也是有吊举的，就像大家所熟悉的五顺上分节，是色贪、无色贪、吊举、慢、无明。所以上一周的说法讲到欲界特有的烦恼，该段文中提到了欲贪、嗔恚、散乱、吊举。那吊举如果说是欲界特有的话，更精准的讲，应该表达成是不善属性的吊举，或者是五盖中所包含的吊举，这才是欲界特有的。如果通说吊举的话，因为吊举除了有不善属性，也具备了有复无记属性。那有复无记属性的吊举是上二界有的。好，那么另外有时候在表达，比如说注脚中的行数，或者是论文中的行数，尤其是在前几份讲义，就是之前课程前几份讲义，请大家参考可能哪个注脚，然后引文的第几行，常常会有偏差的地方。那之所以会产生偏差，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我数错，而是因为我使用的纸本是稍微旧一点的，那大家用的纸本有在可能微调过，可能有增添一些注脚的内容，所以造成在课堂上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那注脚栏，在数行数的时候有出入，那这也很抱歉。那在之后的讲义应该会减少或完全避免这样的情况。好，那最后是要说明，在上一周课程的第二节课，第二节课的最后有提到，从讲义167到168有关沙门性与沙门果。那无间道唯独是沙门性，沙门性的定义如讲义167页所提到的是诸无漏道，只要是无漏道都符合沙门性。所以在正果的时候，由无间道断烦恼、断随眠，无论是根据世间道或出世间道，在断烦恼都是借由无间道。然后无间道有另外一个功能，是引生离系德，引生离系德。 无间道过后的下一刹那进入了解脱道。如果是第九解脱道的话，也就是在解脱道的第九解脱道的这一刹那呢，就证得了某一种果位。如果以声闻四果，现在举例的话，如果以声闻四果而言，举个例子，就像从见到的第十五心，是道类智的，道类智人是见到的第十五心。第十六心呢？当然，这边就不能说是第九解脱道啊。第十六心，地现观的第十六心，就是修道的第一刹那。那这时候是道类智所证的果位，如果是见次证的声闻圣者呢，就是证出果。那如果是超越证的圣者，有可能是二果或三果。那总而言之，解脱道的当下呢，这一刹那并不是在断烦恼，它是与离系得俱生同时存在。离系得是以无间道引发，与解脱道是同时存在的，这是有部的说法。所以配合讲义167至168呢，无间道本身可以称为是沙门性，因为那当然这边是在说明声闻证四果的过程，所以无间道可以说是沙门性，因为无间道符合诸无漏道的定义，沙门性。那解脱道呢？解脱道本身既然称为道，当然也是一种修学的方法，所以解脱道能够称为是沙门性，因为也符合了沙门性的定义，是诸无漏道。再者呢，它也是属于沙门果。然而沙门果有分两种，一种是有为，一种是无为。解脱道本身是属于有为的沙门果，而上一周课程末第二节末的一开始口误，那讲成是无为的沙门果，那后来有做修订，那也许大家可以留意在注脚141刮胡一法宝的俱舍论述引文倒数第二行，法宝俱舍论述引文倒数第二行，准此论文解脱道既言亦沙门果者，这是俱舍论文本身所提到的，诸解脱道亦是沙门有为果体。但是法宝的解释却成为亦无为果，这是法宝的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或可亦则亦沙门性，所以名为果者，已是沙门的等流果以及适用果。那法宝的第一种解释将解脱道说成是无为的属性， 如果配合试用果的话，试用果根据顺正理论有分成四种，一种是具生的，因与果具生，称为具生的试用果；第二种是无间，因在上一刹那，下一刹那升起无间的试用果；第三种是隔月，因与果有隔了一段时间；第四种是不生的试用果，不生的试用果即是无果中的离系果。那如果根据法宝的第一种解释，认为解脱道是无为性的话，即是涉属于上一周口误的试用果是不生的无为的试用果，可是这种说法其实不可能出现在有部的中义，为什么呢？因为有部认为道是有为，是无漏有为的属性。以四谛而言，道谛是无漏的。但是是有为法，是有为法。唯独在部派中，唯独只有大众部系，或者是分别说系，在婆沙称为分别论者，有主张道是无为。那当然，大众部系不是大众部系中所有的学派都这么主张。如果根据导师著作中参考了南传的《论释》这一本论书，有提到是东山住部大众部系的东山住部这个学派，或者是说假部，主张道是无为。道是无为的主张，并不是大众部系或分别说系凭空想象的，他们是有圣典的一段说法作为依据。那一段说法也许大家也略有听闻过，即是舍利弗尊者入灭之后呢，那他的小徒弟均提沙弥就拿着舍利弗的舍利，然后来向世尊说明。那这时候阿难尊者呢就觉得很不舍啊，佛的双贤弟子之一舍身了。那佛就问阿难尊者说，你认为舍利弗尊者受肉身虽然消失了，可是他的法身，法身是指他的五分法身，五分法身也完全消失了吗？那当然回答是没有。也就是说，虽然肉体圣者尤其是阿罗汉，虽然肉体消失了，可是并不会因为他入涅槃之后他功德就归零了，是不可能的啦。所以回答是没有，他的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的功德并不会因为肉体的消失然后不感召后有，他的功德法也连带就消失了。那基于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所以既然不是消失，所以有可能就表达这样的五分法身不是有为法，因为有为法会有生灭嘛。就像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五蕴这样的有为法，那在舍这一世的寿命之后，就会在某种形式上结束了。那如果是阿罗汉不受后有的话，就不会有新的果报生再度感召了。但是在该段经文中却说， 阿罗汉，入涅槃之后，他的五分法身并不会跟着消失。因为如果他原本所修的功德也跟着消失的话，难道他就不成为阿罗汉了吗？所以当然是没有嘛，当然是没有消失。那因此，大众部系中的某些学派，或者是分别论者、分别说系，至少依据该段经文，那当然也有可能还有其他的校正，就主张道是无为。然而这种说法不可能出现在《说一切有部系》，《说一切有部系》对于道地，乃至包含世间道，世间道出世间道都是有为属性的，那唯独会分成有漏或无漏的差别而已。好，那因此法宝这样的解读，将解脱道说成是无为果，这是不符合有部的说法，除非有特别标示如此的说法是大众或者是分别说系的。接着请看讲义168页科判刮胡 B 成立声闻事果的因缘。既然沙门果分成有为与无为，有为即是指证得果位时的解脱道，那无为沙门果是一一则灭。一一则灭的意思是断了某一种烦恼，就得到该烦恼的则灭无为。这即是以无漏道修行而得的沙门无为果。那如此的则灭无为，即是适用果中的不生适用果，即是论文所指的离系适用果。离系适用果就是等于不生适用果。总和是有89种这么多，就是见惑加上修惑，总共有89。可是成立声闻果，唯独只有四果，没有成立那么多，没有成立到89种。那为什么？理由如颂文所表达的，颂文所表达的，基于五种条件，方能立声闻事果。这五种条件要具备。虽然条件分成五种，然而彼此是有关联性的。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科判小 A， 断位或者是道位，断是指断随眠得则灭无为，那道呢，即是指修得到解脱道的当下，因为无间道还没有完全断尽烦恼，无间道是正断，那解脱道是已断。基于五种条件，所以声闻果才立为四种，那其余的是不能立为声闻果位的。第一个条件跟第二个条件其实是互有关联性的。那第一个条件是，当证得果位的当下，是舍离了先前所获得的果道或者是相道。大家可以参考讲义169页注脚146。如果所证得的果位是初果声闻的第一果预留果的话，所舍离的只有相道。那当然，虽然论文哈，更正不是论文，普光的俱舍论记， 引文的第四行，一舍成道，未舍先成德，果道相道故，若欲留果，但舍相道；若后三果，舍前果道及前相道。欲留果是一定只舍相道，然而如果是恶果、一来果，或者是声闻的第三果不还果，有可能会有两种情况啊。如果是见次正的，见次正一来果的话，当正得一来果的当下，是舍了先前的初果，以及舍了一来果相。如果画图的，用图示会比较好理解。如果是见次正，进入圣者位的时候是先尽力见到十五心，见到十五心。接着得到欲留果。接着进入恶果相，一来果相，接着进得到一来果，点点点。那因此，舍先前所得的果道或相道，根据普光更进一步的解释，如果是获得欲留果的话，所舍的是唯有相道而已，就是见到这十五心，相与果的道，相与果的道称为相道。那如果进而在得到一来果的时候，所舍的呢，即是先前所得到的果，以及迈向第二果的相道，也就是恶果相。那为什么要舍呢？如果不舍的话，当证得一来果的时候，先前不舍，那么请问到底是这样的圣者，到底称为是一来果圣者，还是欲留果圣者，还是恶果相的圣者？所以这也是有部为什么会成立所谓的德啊、非德啊等等。他认为得到则灭无为的时候，对于先前的就要非得掉，不非得掉，两个都成就会产生错乱，会有这样的过失啊。好，所以当得一来果的时候，舍了先前的相道跟果道，那果就是指欲留果，相呢就是指恶果相。那如果如普光俱舍论记所说的，所得的是欲留果的话，没有舍果，因为欲留果之前没有果嘛，唯独只有舍见到十五心的相道而已。好，那普光的俱舍论记是从见次正的角度说后三果，后三果就是指一来还有不还，以及阿罗汉，这后三果不还果得的时候呢，所舍的就是三果相，以及还有一来果。如果是得到阿罗汉果的当下，所舍的就是前不还果 以及四果相。但是比较特别的是，由于有部提到一来果以及不还果有超越证的情况，所以假设更完全一点，周全一点说明这一段论文，在超越证的前提之下，如果是超越证的一来果，那么舍的呢也只有是相而已，也只有是相道，也是见道十五心、那同样的，如果超越证是出证不还果的话，同样所舍的也只有相道，都没有果，都没有果。当然阿罗汉不可能有超越证的情况，不可能直接从凡夫证的阿罗汉果，所以得到阿罗汉一定是舍相道跟果道，得预留果一定只有舍相道，如果是得一来果或者是不还果，就需要更周全的考虑究竟这位圣者是见智证或者是超越证。普光俱舍论记这段论文的前提是以见智证做举例，所以才会表达堕后三果是舍前果道及前相道。好，那有舍必然有得，如论文的第二个条件，得圣道，未得果位所含摄的殊圣道。同理、就得到预留果的时候呢，就得预留果所含摄的殊圣道，因为是胜于前的相道或果道嘛，所以称为殊胜。好，接着第三点，论文总集段，此中的段即是后文的诸段，那段的意思即是则灭的意思，段随免得到则灭无为，那段一种随免就得一种则灭无为，所以说有诸段。比如说以出果而言，就是断尽三界的见惑，那么断每一种见惑就有每一种的则相对应的则灭无为。那总一得，这个一这个字呢，根据普光的俱舍论记或法宝的俱舍论述，虽然描述的单位有点不同，但是这边的一不是数目上的一而已。请先看注脚145，法宝俱舍论述引文。法宝首先引众贤顺证理论，为一果得，总得先来所得断故。先来就是，比如说以预留果而言，先来借由见到十五心断三界见惑，那到达道类智的时候，就三界的见惑永断，得到出果预留果，所以由这一果而得先来所有断尽断尽对应烦恼的则灭无为。好，那接着法宝就对顺证理论的论文加以解释，述曰：此说前相果中，就是相道，然后比如说以预留果而言，就是在见到十五心，那如果以一来果而言，就是在一来果相，就是前相果中相与果位的道中，那所得的则灭无为，那今至果位总 一果得，得无为，得则灭无为故。那非是众多无为同一得得，不是只有数目上的一，而是论文中的总一的一呢，是指这一果为的当下获得的种种则灭无为。那种种有多少呢？就看断尽了多少的烦恼。好，那这是法宝的解释。据说论文中的一呢，是一果得的一。如果根据普光具色论记，含义是很接近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同，只是所使用的字词或单位略有差别而已。请参考注脚146，同样看到五音中的第三音，总集断，为总能起一类甚得。得到诸断，特别强调非为一得得诸断也。每一种烦恼的则灭无为都个别有其一得，所以有多少的烦恼被断尽，就有多少的得。但是论文为什么用一呢？根据普光的解释，是一类，这一大类，因为都是在得果位的当下获得的种种则灭无为，所以统称为一类。所以论文为什么用总一，为什么加上一个总字，就是总摄了先前向道中所断尽的不论是见惑或者是修惑，获得了该烦恼断尽的种种则灭无为，即是论文中的诸断。接着第四音是得八智，为什么不提忍呢？为什么不提忍？因为这是在建立果位，现在这五音的条件是在建立果位，所以宋文中或者是论约长行的解释，为什么第四音都提智不提忍？因为建立果位就是在解脱道，那必然是在智。无漏智呢，就是分成两大类的话，就是法智跟类智。那个别观四谛，就是有四法智、四类智，所以顿得这八智，个别观四谛。好，那以这顿得的八智呢，所观的四谛形象，即是四谛各有四形象，总和即顿修十六形象。那因此这五音虽然别立为五种，事实上都是有关联性的。基于这五个条件具备，所以唯独在诸断中只成立四个果位，其余的呢条件有所欠缺，所以不将之立为果。另外请参考注脚146，普光具色论记引文说明五音之后下一段的问以及解约，何故于此思维具五音建立四果非于未耶？普光大师进一步更详细的论述，将一切烦恼分成见所断以及修所断。见所断，因为借由观世第十六形象十五心可以顿断，所以说明比较容易断，见惑比较容易断，总立一果。如果以见次正而言，就是立预留果。那修惑，因为有九品，每一类的修惑都有九品要纷纷断，比如说以贪而言， 那贪又分成三界的贪，是欲贪、色贪、无色贪。那欲贪又分成九品，所以这种是惑比较难断。那所以要别立三果。那这中当然也是以见次正作为例子，所以就立了一来过、不还过、阿罗汉过。好，那接着请跳一行，直接看就修位中欲惑难断，别立二过。上界的修惑易断，总立一过。别立二果呢，即是下文中的欲界九品中已断六品，那在九品中三分之二断了六品，所以成立一来过，断后三品，也就是将欲界的不善烦恼断尽，那出离了欲界，所以成立为不还过。好，那么上界的修惑都是无记性的，有复无记性，所以断尽进一步断尽上界有复无记的修惑，就成立阿罗汉果。那这段论文与先前讲义149页，在《大毗婆沙论》卷65讲义149页注脚91，底下星号一，参考《大毗婆沙论》卷65提到，为何离欲界染成立一来果跟不还果这两种三果，离上二界染只成立阿罗汉果这一果，其中的内容就有提到欲界的种种灾患烦恼都是较为出众，较为难以越度。出众呢，以三界属性而言，欲界的烦恼扣掉有萨迦耶见还有边见及其相应随眠之外，其余的欲界烦恼都是不善属性。欲界也有恶界，戒法的戒，不善戒、恶戒。那这些种种呢，都对于相对于上恶界而言是较为难以越度的。因此，在讲义169页普光的这一段文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讲义149页所参考的《大毗婆沙论》卷65，该段内容中有详细的对照了欲界的种种不善、灾患、烦恼等等，以及上二界的种种，不管是无记、有复无记性的烦恼，或者是种种灾患，都比欲界来的轻微，或者是甚至是完全没有。所以基于如此的缘故，当出离欲界的过程乃至完全出离，成立了两种沙门果。出离了上二界，成立阿罗汉果。好，再请翻回讲义169页注脚146引文的最后两行，普光引用的顺证理论卷67提到，或有本有恶，这边的有就是三有啊。那恶是指什么呢？欲界跟有顶。恶越有顶，恶越欲界，所以沙门果只成立这四个阶位。恶越有顶的恶是哪两果超越有顶呢？最直接的想法，请问超越有顶，大家最直接可以联想到什么？阿罗汉果嘛。但是还有一果，还有声闻四果中还有一果也是有超越了有顶。哪一果呢？初果、预留果。为什么？虽然预留果可能还有修惑没有断尽，可是 已经断尽了三界的见惑，所以也算是有超越有定，对不对？因为断尽了三界见惑嘛，所以一定也断了见惑中的有顶地所系的见惑。所以二月有顶呢的二是指声闻四果中有两个阶位的圣果月度了有顶，第一种就是初果，因为断尽三界见惑；第二呢就是第四果阿罗汉果，因为断尽三界的见修恶惑。那二月欲界，那这就如上文有提到的，就是一来果分离了，还没有完全越，但是已经越了三分之二的范畴了，所以断尽欲界九品修惑中的前六品，所以也算是一分越。那不还果呢，是全分越，已经完全越度出离的欲界，所以二越欲界的二是指声闻圣果中的第二果一来果以及第三果不还果。好，接着请看回讲义169页科判刮胡大溪，如先前提到的，一来果与不还果很特别，一来有超越证的这种情况，二来呢，之所以有超越证的情况，也就是代表一来果或不还果可以借由世间道而得，可以借由世间道而得。因此引发了科判刮胡大溪的这一段，若为尽道是沙门性，此中的尽道的尽是指无漏属性的意思。这即是讲义167页的定义啊。由于沙门的定义是能习，能永远的断离止息烦恼，所以沙门性呢是诸无漏道，是只有无漏属性的圣道，出世间道才能称为沙门性。因此这一段论文中的尽道的尽是指无漏属性。附带题在分别定品提到等智可以分成三个种类，第一个种类呢是尽定尽等智，那在分别定品中尽等智的尽是指世间善，就不是指无漏属性了，因为等智中有特别是无漏等智无漏属性的，所以看到尽这个字词怎么去断定究竟是与世间的无贪无嗔等善法相应的世间善，或者是出世间的无漏属性，仍然是要看前后文做判断。好，那讲义169页的问题是，如先前在讲义167页提到沙门性只局限于是诸无漏道的话，然而一来果或者是不还果可以借由世间有漏道力而得，那为什么却将一来果不还果也含摄于在沙门果之中？那沙门这样不是有冲突吗？沙门性的定义是无漏道啊，可是一来果和不还果也可以借由世间有漏道而得，那怎么可以称为是沙门果呢？好，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讲义170页。纵使借由世俗道得一来果或者是不还果，然而当 得果的当下，证得果位，也就是在第九解脱道的时候，非单单以世俗道所引申的则灭无为，因为世俗道所引申的则灭无为，这个德呢，也是只有有漏属性的。可是如论文所说的持果，持果即是指一来果或不还果，持果非为已，不只是已，也就包含了还有借由先前见到所得的则灭无为，于中相杂而总成一果。好，那为什么呢？如论文第三行所说，是同一果道德所得故。这也如同先前讲义168页，成立四果有五因，对不对？第三因不是说是总集一类德或者是一果德，所以并不是只有，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即使是超越证好了，那么得到一来果的当下，超越证即是指在凡夫位的时候，是先借由世俗道。那如果是超越证得一来果的话，就是先已经断了欲界的修惑六品，前六品，是以世间道的，对不对？那等到经过这见道十五行，见道十五行一定是以无漏道嘛，见道十五行一定是以无漏道断。所以本段论文的意思是，即使不论是以超越证或者是见次证得到一来果，那证得一来果即使先前都是借由世间道，那断掉欲界修惑的第六品，断掉欲界修惑的第六品，这时候的解脱道，假设是以世间道、世俗道而断的话，虽然属性是有漏，但事实上证果的时候，如先前第三因所提到的是总集断，总集断也就是除了包含当下证得果位的诸断之外，也包含了先前断三界见惑的这些诸断。因此接着论文呢，除了以逻辑道理上说明有理证之外，接着也引用了契经，请看底下的引经证，云何一来果，为断三劫薄贪嗔痴。薄贪嗔痴，即使是以世间道，因为称为薄，因为只有断前六品嘛，并不是将欲界的修惑完全断尽，所以说是薄。那已经断前六品了。然而更关键的，引用了这一段论文，更关键的是提到了断三劫。三劫即是指萨迦耶戒、戒禁取戒以及疑。那这三劫，所谓的断三劫，其实就是表达了断三界的见惑。接着下一行的经文，云何不还果？不还果是断五顺下分劫，对不对？那请问五顺下分劫是哪五类来代表不还果所断的烦恼呢？同样，萨迦耶戒、还有戒禁取戒、还有疑，那这三种也是以 代表了三界的见惑。那另外呢，还有欲贪跟嗔，那这两种是代表欲界所有的修惑。好，那因此这一段论文也就符合了以上引证的，除了以世俗道断了欲界修惑之外，也兼含了以见道，在见道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则灭无为，于中相杂，而总成一来果，或者是总成不还果。契经说得非常明白。好，那这是第一段，有理证，那也有经证。接着呢，请看下两行论文。又世俗道所得则灭，是有无漏断得所认持故。那这当然也是指证得一来果或不还果的时候，在证果的当下，第九解脱道的时候，虽然是以咽下心上的世俗道所得到的则灭无为，可是呢，同样是由无漏断的这个德，就是所认持的这样的世俗道的则灭无为，所以借由此无漏断的这个德所执持的缘故呢，即使在这边当然是指顿根种性的，即使在还活着的时候退失了果位，但是呢，在命中之前，果位一定会还复而得。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在退果的时候，必然不会命中。那命中之前呢，原本所证得的果，一定还会再复得。举个例子，假设借由世俗道证得一来果，那有可能是会退失、退成预留果，当然前提是顿根，不一定会退，但有可能会退，在某些前提之下会退。然而呢，在他寿命完结之前，一定会再复得一来果。那如果还在预留果的时候，这一位圣者，这一位退果的圣者，绝对不可能会命中死亡的。好，那基于如此的缘故，也就是基于有无漏断得认持的缘故，所以一来果或者是不还果，纵使借由世俗道而得呢，也能称为是沙门果体。关键就是因为有无漏道断三界见惑所认持的缘故，于中相杂的缘故，不是单纯只有断尽欲界的修惑，不论是六品或九品，就能称为是一来果或不还果。也就是根据有部的说法，凡夫是可以借由咽下心上的方式断尽下八地的见修恶惑，可是呢，只要没有断尽三界的见惑，就不可能转凡成圣。那要转凡成圣的前提，一定要断尽三界见惑。那修惑断几分，这就是要看阶位的不同。因此，基于此理由，所以一来果不还果，纵使可以借由世俗道而得，然而前提是因为已断了三界见惑，有无漏断得认持的缘故，因此也足以称为沙门果。那这也符合了五因中的说法，可以总集一类或一果的断得。 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到8:10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